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啊、名为顺服基督。嗯，约翰啊、一书里头共有三到八组的救恩的考验，这取决于你如何对某些考验进行技术和分组。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倾向于八组，但对这些分组有不同意见也没有关系。在我之前关于第一章的讲道中，我实际上已经介绍了两组这样的考验，但没有对他们进行编号。第一个是在一章五到七节，这就是行在光中的考验。第二是在一章八到十节，是认罪的考验。在今天的讲道里，我们将来到第三组的考验。从讲道标题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个考验的内容，那就是顺服的考验。在我进一步解释这个顺服的考验之前，我需要花一点时间谈谈使徒约翰在他书信中写下的这些考验，以及他写给他亲爱的儿女的原因。对于学生来说，考试几乎是他们的噩梦。即使教育改革取消了小学阶段的考验和考试，高中及以后仍然需要这些考验，这是因为这些考验对于衡量学生的能力水平是必要的。我们不能让第一级建筑系学生设计和建造悉尼海湾大桥吧，我们也不允许未经认证的人重新布线我们的房屋。为了保障那些聘用这些技术人员的人的利益，对持有证书的这些技术人员进行考验是必要的。这也是对获得认证的技术人员的保证，他们能够胜任工作。同样的，使徒约翰写下这些考验是为了给他的读者保证，这些考验向他的基督徒读者，他亲爱的儿女们保证，如果他们通过这些考验，他们就获得救赎的证书。现在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将这些考验视为获得救恩的途径，因为我们从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知道，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只有通过神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才能获得救恩。我们信徒之所以能够通过使徒约翰在这封书信中所写的这些考验，是因为我们是信徒，是通过神的恩赐获得救恩的。考验的存在是为了确保我们得救，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被要求完美地通过这些考验。就好像约翰一书二章一节所教导的那样，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神在基督里为我们这些尝试但仍然未能通过这些考验的信徒做好了准备。正如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七节的后半段这么样的记载，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神监察人心，知道我们的心愿和愿望。神希望在我们心里能够看到的是我们热切地渴望去达到考验的要求。神不需要我们完美 地完成这些考验，而是我们渴望完成这些考验，我们确切地渴望克服我们的罪性，即便我们实际上不能达到这一点。我们知道这些考验是为了给信徒保证的另一个原因。使徒约翰在这封书信中写的经文告诉他们，他们经过的考验，在第二章第12-14节，我们读到：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使徒约翰深信他的读者从父老到孩子们已经通过他所列出的考验，他们已经有了来自神的救恩的恩典。使徒约翰的读者需要这个保证，因为有了这最初和他们在一起在教会中的人已经离去，因为有一些最初和他们在一起的在教会中的人已经离去，并相信出现的异端教义，在第19节提到他们。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属我们的。因此，当我们研究使徒约翰的这些考验时，我们必须将他们视为我们自己的标准，并努力通过圣灵的力量达到标准。我们心中知道，我们对这标准的追求会令神喜悦，并且这些标准存在是为了向我们保证神所赐的救恩。我们不能把这些标准视为我们必须通过才能获得救恩的考验。不通过这些考验并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的攻击，相反的，通过这些考验给我们带来的是信心的保证，让我们确信我们确实是靠着主耶稣的血的宝血得救的。这些考验是为了我们自己，而不是为了让别人来评判我们。我们渴望完成这些考验，讨神的喜悦。让我们接下来看看信徒和神的诫命。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从此看到幸福有两种表现的方式，那就是第一，就是通过遵守神的诫命。让我们了解使徒约翰所写的有关顺服考验的内容。他在第三节中这样写道：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在第三节中，顺服的考验告诉我们，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认识基督，我们必须遵守他的诫命。我们遵守主耶稣基督的诫命吗？让我们退一步思考一下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当我们认识基督是我们的主和救主的时候，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当我们宣称基督是我们的主和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不能单单地宣称他是我们的救主而忘了主的那一部分。我们许多人想要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那一部分，但不想要主的那一部分。我们想要得救，但我们不要任何人成为我们的主。所以即使我们承认基督，我们也倾向于忽视基督作为我们的主。为了成为我们的救主，基督他必须付出 代价来拯救我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二十节这样写道，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基督用重价买了我们，所以自然的我们完全属于他，这包括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灵。既然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他就必须成为我们一切的主，基督必须成为我们生命和与我们有关的一切的主。我们不能告诉基督他是我们的主仅限于在每周礼拜日的两个小时，而全周的其余时间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主。基督必须是我们生命中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的主。基督要成为我们的主，就意味着他必须完全地掌管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行为，以及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必须遵守他所有的诫命。基督对我们有完全的权柄，所以如果他命令我们做某些事，我们必须做，我们不能有任何的讨价还价或者反对哦。再来就是遵守主的道。约翰在第五节中写道，凡遵守主的道，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凡遵守主的道，这是顺服的另一个考验。但是遵守神的诫命和他的道有什么区别呢？或者有区别吗？通常我们认为神的道与神的诫命是相同的，但是这里是有区别的。约翰引述约翰斯托特在他评论的话，神的道不仅是神的特定诫命，而是总体来说是视神的旨意为一个单一而完整的启示。因此事实上遵守神的诫命只是完全顺服他的第一步。我们首先要遵守神的特定诫命，即是他具体地在圣经中为我们所记录的诫命。下一步就是顺服神的道。那些在圣经没有明确吩咐的事情，而是通过他的话他的道所暗示的事。以下的例子可能给许多男士包括我自己带来麻烦。事情是这样的，有些女士不愿意说出自己的想法，而是向自己的丈夫或男友暗示。有时女士的不是可能意味着是，有时则是相反的。这对我们男士来说可能是很困惑，对吧？关键是如果我们男士更多地注意到我们妻子或女友，或者如果我们更多地了解他们的好恶，这些暗示就会变得足够的明显，而且我们时不时会参透他们的心思。我们与神的关系也是相似的，不同不是相同，而是相同。我们越是查经，我们就会越了解和认识神的和好恶。然后我们不仅能够分别神的，还能分别神的道、神的旨意。从那里我们可以开始走神的道。因此为了更能够完成这个顺服神的道的考验，我们不仅要亲自的认识神，而且还必须亲密地认识神。我们要知道神的喜好和需要，这样我们才能够遵守他的道，而不仅仅是只是遵守他的诫命哦。 作为教会的领袖，有时候我们会被问到一些，例如在主日可以做这个或那个活动。显然圣经通常不会直接回答这些问题，但是作为教会的领袖，我们是否应该想你什么可以做什么可以做，而不陷入律法。我们是否应该告诉你我们的想法，并提出你可能不会轻易接受的解释，但是由于我们作为教会的领袖，你仍然接受并听从我们的决定。这样做可能最终会造成大家之间的关系紧张，因为在某些方面你可能不完全同意所给出的理由，或者这个最终的决定可能会给你的工作你提出这已经表明这些时候是一件有问题，是你就应该问问自己，这件事有什么问题呢？以及这种行为是否符合或违背了神的旨意？然后你应该根据你是否要取悦神还是人来做出决定。你要讨神喜悦还是要讨人喜悦呢？这些人可能是教会领袖、你的父母、你的朋友，甚至是你自己。当你做出要取悦神还是取悦人的时候，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让我们来看看节中我们看到结果是否定的考验。首先我们知道认识耶稣意味着什么吗？马可福音第一章23-24节，我们这样读到：一个自称认识耶稣的，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附在这个人身上的巫鬼知道耶稣是谁，耶稣是神的圣者，有能力灭他。附在这个人身上的巫鬼知道耶稣是谁，耶稣是神的圣者，有能力灭他。对我们来说，认识耶稣是谁就足够了吗？对这个巫鬼足够了吗？即使对耶稣有这样认识，巫鬼也不得不顺服他。正如接下来的两节经文所显示的，马可福音第一章第25-26节，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巫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你看到这巫鬼是那么的不情愿地顺服耶稣吗？ 即使他很不情愿，他仍然必须顺服耶稣。这就是认识耶稣是谁的力量。当然我们看到的是乌鬼并没有完全听从耶稣的命令，耶稣命令圣灵不要作声，那乌鬼是被附身的人抽搐了一阵，大叫一声才出来。我们不想像乌鬼一样只知道耶稣是谁，并且勉强地顺服他的命令。认识耶稣是谁，也必须承认他是我们的主。认识耶稣是我们的主之后，我们就必须顺服他的诫命。我们知道一个事实，并非所有称耶稣为主的人都属于他，因为我们读到耶稣在马太福音第7章21到23节中所说的话，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的心必须与神相合，这样我们为神所做的事才能蒙他的喜悦。即使我们看似积极地做神的工作，如果我们的心不向着神，神就不会喜悦我们的工作。正如诗篇51第16到17节我们这样的读到，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疼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从诗篇的这两节经文中，我们看到神更是注重一颗忧伤痛悔的心，而不是我们能够为他做些什么。一个基督徒心里真诚地渴望跟随神，但是因为肉体的软弱而无法做到，并为自己的失败而感到痛苦，这比任何不是出于内心的工作更能让神喜悦。神要的是我们的心，他不需要我们的行为或工作。他是全能的神，他可以自己做万事，他不需要我们为他工作。尽管他仍然选择使用我们的工作来推进他的计划。于是我在想，为什么主要我们工作？如果你如果你在家里有自己动手做一些修补家里的工作，你就会知道如果用到得当的工具这些自己动手的这些这是自己动手的在家里自己动手的项目就能够事半功倍。如果我们用得当的工具，我们这些自我动手的项目将会是事半功倍的。所以有时候我会想，为什么神需要人做他计划的工具呢？毕竟我们不是最好的工具，所以从此我们看到神不需要我们为他工作，乃是他是要我们靠他， 他要的是我们的心。再来我们看一下考验的结果。因此回到第一个考验的案例，我们看到任何声称认识基督但不遵守他诫命的人都被约翰称为是说谎的，这是因为他最初声称认识耶稣是不正确的，他不顺服耶稣基督的诫命，就证明了这一点。读完这封书信，我们发现约翰似乎很关注说谎话。从第一章第六节开始，他就说那些自称与神相交却在黑暗里行的人就是说谎的。在第十节，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在第二章二十二节，他叫那些人耶稣，他叫那些人耶稣为基督的是说谎的人。在第四章二十节，他将那些自称爱神却恨他的弟兄的人是说谎的人。在第五章第十节，他警告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在其他的方面，他警告读者要提防迷惑人的，也不要被迷惑和欺哄自己。约翰在这封书信中强调的是一个人所说的和他的作为。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但所行的却不像基督徒，那么你就是说谎的。真理就不在他心里了。正如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所说的，任何人甚至是世上的人都可以自称是基督徒或称耶稣为主，但如果他不在生活里顺服基督的话，他就是说谎的。真理就不在他心里了。世上的人可以向神唱一首美丽的赞美诗，但这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世上的人他还可以为恩典和救恩做见证，但是这没有真理，就意味着是说谎的。世上的人所做的每一次奉献，他所做的每一次祷告，他所唱的每一首赞美诗，他所读的每一节经文，都不过是说谎的，都不过是谎言。这是可悲的，因为在他身上没有真理。就拿加略人犹大来说吧，他活在谎言中。最初他作为最初的十二个使徒之一，他直接从耶稣那里听到真理，甚至传讲真理。当他和其他使徒一起受耶稣差遣的时候，他甚至可以会驱鬼和医治病人。然而他迷失了方向，生活在谎言中，不是说谎之人的父。他是第一个考验案例的例证。他的外表和行为都像一个都像一个基督徒，但是真理并不在他里面。再来我们看一看结果是肯定的考验。对于第二个考验的案例，使徒约翰写了关于遵守不仅是基督的诫命，而且是基督的道的人。这是一个真正认识基督的人，不仅认识他的名，还有耶稣的为人性格好恶。一个能够真正说他爱耶稣的人，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三节的第一部分那么所说的那样，人若爱我，就必须遵守我的道。如果我们真正爱耶稣，我们就会尽一切努力讨耶稣的喜悦，而不做他不喜悦的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考验的结果。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约翰他这样写道，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如果我们遵守耶稣的道，爱神的心在我们里面实在是完全的。我们知道爱神的心指的是我们对神的爱，但这爱是完全的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们知道爱神的心指的是我们对神的爱，这个对神的爱是完全的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是想想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单方面的爱是不完整的，除非这份爱得到回报，从而使这个循环完整，也就是完全。因此约翰所写的就是，当我们通过遵守神的话来表达我们对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对神的爱就变得完全或者是完整的。基督通过他在哥鲁第十字架上的我们知道，耶稣通过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向我们表达了他对我们的爱。因此，我们也要通过顺服他的话来表达对他的爱。神爱我们，我们也要通过顺服他的话来表达对他的爱。这是双向的。这也就是神的爱变得完全，是双向的。当我们回应神的爱，这个循环是完整的。这里要注意的另一个要点就是在它里面，爱的神。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注意，要点是在他里面。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是神使那颗爱他的心在一个遵守神的道的信徒里得以完全，而不是因为这个人能够遵守他的道。遵守主的道并不是我们得到救恩或从神那里可以得到任何的恩惠的途径，恩赐的途径哦。老实说，我们有多少人可以真正的说过我老实说我们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说我们遵守主的道？我不是只过分抵拘泥于神的律法哦，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任何尝试都是彻底的失败。我们不是爱神的心的创始者，神使我们里面的爱得以完全，因为他看到我们渴望遵守他的道。但请不要误会哦，这种渴望必须是真正的渴望哦，而不是找借口说神哦，神知道我们是软弱的，神知道我们无法完成任何事，并随时我们可以任凭我们并随时任凭我们放弃，甚至不想去尝试哦。所以不能找借口，当我们的尝试失败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必须要有真正的挣扎，真正的痛苦和悔改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说，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哦。正如使徒约翰在他的福音15章第5节所写到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我们就什么也做不了。所以要遵守主的道，我们就必须在他里面。能够遵守基督的道，清楚地向我们表明我们就在他里面。这就是为什么约翰写道，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当我们的心与神同在，并渴望顺服他的时候，即使我们的尝试失败了，我们也能够知道 并确信我们是在他里面的，这是一个多奇妙的保证啊！要知道，我们的尝试即便是失败的，也可以被视为我们顺服神 的努力和渴望。我们虽然失败，但我们对这些失败的痛苦和悔改能使我们更加的亲近神，这表明我们确实活在基督里面，并且基督也在我们里面。感谢主，阿们。再来，我们继续看第六节哦。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这节经文中的就该一词成为我们这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的道德义务，请注意哦，我并没有说这是那些自称住在基督里面的人的义务哦，因为所有基督徒都应该住在基督里，毕竟我们都自称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必须住在基督里面。基督徒必须住在基督里，这样才能毫无羞耻地承认基督的名，并自信地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生活将荣耀神是我们的主要目标，我们的生活是为基督做见证。还有什么比效法基督的生活更好的为他做见证呢？这也就是使徒约翰在第六节后半段所写的，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在我们的圣经中被翻译为行，所行的去行的这个行的希伯来词也有举止和行为的意思，甚至是住在，甚至是第六节里头的住在主里头里面的住在这个词也被翻译为生活。这节经文清楚的向我们表明，我们作为基督徒的道德义务是效法耶稣的样式，要效法耶稣的样式，不能单单地顺服他的诫命哦，我们也必须遵守他的道。他的道更广泛的指的是基督的生活和行为，我们必须按照基督所行的去行，包括他的好恶，我们必须爱他所爱的，恨他所恨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像使徒保罗一样，在加拉太书二章二节的前半段这样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在这里说，我们必须按照基督在地上的生活方式来生活的时候，并不是主张律法主义哦。我们很清楚，我们永远无法像基督那样过着一个完全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效法基督不能成为我们的目标哦。在当今的社会中，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至理名言：达不到远大目标胜过低水平的成就，或者如果你的目标比你的预期更高，你就能超越你的梦想。尽管这些来自世俗的名言，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将其应用在自己的身上。我们的目标是要在基督里达到完全，即便达不到也没关系，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努力实现的目标，过一个完全反应基督的生活。也许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但是作为基督徒，作为跟随基督的人，这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哦。今天我们看到了使徒约翰写下这些考验，证明了我们是否是我们所称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是真正的在基督里重生了。如果我们审查自己的内心，我们能说我们真正热爱神的诫命，还是忽视神的诫命呢？我们是否遵守神的 是否真的遵守他的诫命，还是只是在口头上遵守，或者我们根本都不在乎呢？当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我们是否感到悲伤？我们是否当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我们是否感到悲伤呢？或者我们的心变得刚硬呢？以至于这根本不重要。我们是否承认自己不顺服神并悔改呢？还是闭上眼睛假装这没有这一回事？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你是否得到救恩的确据。如果答案是否的话，那你就应该从今天把顺服耶稣作为你每天的目标吧。顺服耶稣是每一天每一刻每一时每一刻的事，必须持续不断，而且必须始终如一。我们千万不要自欺欺人地认为我们可以将耶稣排除在我们的日常世俗生活以外，而只在主日成为基督徒。这不是约翰在这封书信中所写的内容，也绝对不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6章24节对门徒所说的话。马太福音第16章第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跟从我也意味着成为他的门徒，而成为他的门徒的最好方式莫过于完全的效法他。跟随耶稣意味着我们必须跟上他的步伐，如果我们与他前进的方向相反的话，我们又怎么能跟上他呢？我们每周跟随他两个小时，而其余的时间我们都朝着反方向的相反的方向行走，很快我们就看不到基督了，并且会在这个堕落的世界的旷野中迷失了方向。所以让我们今天下定决心顺服基督，认识他对我们救恩的保证。感谢主今天带来给我们的鼓励，奉主耶稣基督我们祷告，阿们。